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又好长时间跟大家不见了哈。那个，我们全家在七月底到八月的中下旬一直在旅游。下周呢，我们又要出去旅游了啊。而这两次旅游中间的时间，我一直在病着，所以嗓子基本是哑的，然后每天咳嗽，晚上睡觉每两个小时就要咳起来一次。还好不是 COVID。但是呢，这个岁数也到这儿了哈，这个经过了漫长的旅游，那实际上你身体需要调整的时间还是蛮长的。那么之前有几期储备的节目，可能是当时没有发现我们录音的质量不太好，有一些噪音，对，所以虽然在旅途中实际上是有新节目上架的，但是因为这些原因吧，我后来又给他们下架了，我们会重新再录一下。那两期节目都是 Oscar 录的关于加拿大的小动物的故事哈，回头再给大家补录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开一个小系列哈，会用后面的几期节目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美国中东部自驾游的疯狂18天。对，时间呢是从7月27号周四我们出发的，中午出发的，然后到8月14号的晚上，我们回来。实际上一共是19天的时间啊，如果加上在加拿大旅游的时间哈，一共是19天。对，但是在美国呢，就大概是玩了18天。地点刚才大概的讲了一下，我们这次是走的美国中东部的一条环线啊，一会儿路线会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那么人物呢，是我们全家的四口，我大洋，Oscar 和小珍珠，再加上了我母亲，所以这回是祖孙三代一起出行啊，所以其实还是挑战满满的。那么时间地点人物介绍完了，我先来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旅游的一个关键数据哈。我们这次在美国中东部自驾一共是18天，这个开车的里程数达到了5500公里。5500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南北的跨度就是5500公里，东西的跨度是5200公里，那么加拿大的东西跨度也是5500公里啊。但是呢，和这个东西跨度不太一样哈，虽然说大家可能能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横向的跨度和中国的纵向跨度大概理解了我们开了有多远，但是实际上美国我们这次走的中东部的南北的跨度只有2700公里啊，美国的这个南北跨度没有那么大。对，所以它环线才是一个5500公里嘛。那这一路呢基本上都是大洋在开车哈。我们一共逛了8所顶尖的美国大学，差不多有20多个博物馆和艺术馆，8个动物园或植物园。那么我们一共途经了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马里兰、西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州，一共是13个州。哎，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像报菜名呢？对，然后我们每天平均是1万步，开车差不多是不到2个小时。那么在整个沿途的这5500公里呢，我们一共吃了6家朋友啊，是在5家打尖儿过，就是我们住在了5个朋友家里，所以实际上18天我们有8天是住在朋友家，10天是在住酒店的。那么这是我们这次的关键数据。如果说是 KPI 的话，就是我们在林肯纪念堂外淋了一场差不多时长有20分钟的瓢泼大雨，我们还在匹兹堡城里吃到了奥斯卡心心念念的 Maki Maki， 是一种鱼哈，我们后面会介绍。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表扬这个老司机大洋同志啊，因为全程他不太放心我开高速，所以全程都是他在开。那么还要表扬这次拉链式旅游全程没有掉过链子的我们家的姥姥哈，就奥斯卡一直管姥姥叫美少女。对，最后还要这个 最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非常非常的紧密。那么我原来认为，通过这一次的拉链式旅游，我应该至少能够减3到5斤。但是呢，并没有，最后的结果是并没有，这个减肥彻底失败，而且疑似我又长了2斤，为什么呢？这要感谢我整个沿途过程当中我们的朋友，简直就是沉浸式的投喂，后面会给大家讲啊，还没到家里呢，饭都已经做好了，各种美味的食物的照片都已经发过来了。啊，所以非常有意思。但是无论怎么说吧，无论是从我们整个出行的这个我们到过的旅游景点，还是整体的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可能这一次的旅游呢，那么就这一期我们简单先聊一下综合的感受哈。这一次的旅游，可能我觉得总结下来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美国的大学和各种公共设施，比如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这个修建的水平和它的馆藏非常的好啊，是确实是一次高水平的一次身心的愉悦之旅。那么第二个就可能大家都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选择了最传统的出行方式，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英语课，很多教材都会介绍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对吧？就是这种开车出游，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国四通八达、非常成熟的高速公路的网络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大家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旅游形式就是开车。开车呢，比坐飞机好就好在，你这一路上可以，有很多风土人情，你可以看见，然后你也可以随时停下来去记录一些美好，去体验一下，突然间就在路边出现的一些美食啊，或者有趣的事情啊，就都方便我们记录。对，这个也比较符合我们一家的心气儿哈，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但是在这种传统的旅游模式下，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这样的旅行方式安全吗？对吧？确实，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家，差不多出行的一个礼拜，刚从美国的黄石回来，就当时他，我记得他给我发了一个就需要带的物品清单，其中他还写了一下，为了安全，他们还专门买了这个行车记录仪和放在后备箱里的一个棒球棍。后来我当时还跟大洋说：“我说咱们家也没有个棒球棍，也没有高尔夫棍儿，是吧？那个咱们有没有要不要带个防身的？”后来想了想，觉得算了，也别强求了，都已经这样了，马上就要走了哈。对啊，因为奥斯卡当时肺炎刚好，我们一家这个鸡毛满天飞，就根本顾不上这些事儿了。但实际上，整个的出行，还是相对来说很安全的。我们基本上是秉承着天黑以后尽量不开车或者少开车，所以基本上在这边哈，北美这边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实际上晚上8、9点钟天才黑呢。那么基本上我们没有怎么开过夜车，很少的情况，我们也只有那么一两次在晚上9、10点钟到了某一个城市的市中心去看一看夜景，对，但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遇到过。只要你避开那些就是不太好的地区，实际上，你会发现晚上有些城市的市中心是非常安静的，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所以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然后回来我们还总结说，哎，一路上我们有没有人看到有人携带危险的武器哈？那个 GUN 有没有人？后来总结了一下饭店照片，发现哎还真有，但只有一个，就是小珍珠，在朋友家的时候，天天拿着呲水枪在人家家后院的山坡上乱呲啊，所以只有这位小朋友啊，这个持过枪啊，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总体来讲，我记得我们在刚启程的时候，我婆婆特别担心，说你们这一趟，这么长时间要路过这么多的州，能安全吗？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个人的体验来讲，还好。对，然后后面的一个观感，整体的观感， 是我母亲提出来的，因为我母亲在2002年的时候跟着这个当时的考察团去过美国啊，去过华盛顿呐、对，基本上就我们这次旅行和他的交织就是华盛顿。对，他去过华盛顿，他说他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次美国没有，就尤其是比如像国会山啊、林肯纪念堂啊、 Capital One 啊，就这些核心区域没有看到中国的旅游团了啊。因为2002年那次他也是暑假，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八月初。对，那这次我们也是八月初到的 DC， 那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他就会说，他说你看就基本上没有看到就是中国的旅游团。别说中国的旅游团了，我们在整个 Capital One 看到中国在旅游的家庭，那一天可能都没有超过10家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疫情之后这个旅游还是就是国内的出境游还可能还是在慢慢恢复的，所以我们可能这个钻了一个比较清闲的空档。但是除了这个中国的旅游团之外，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的啊，你并没有觉得这个旅游景点是清静的，是人少的，不太可能啊，依然是非常人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你也需要提前抢票，很多地方也需要提前抢票，很麻烦，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综合的感受。那最后呢，我来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那后续的一些节目呢，就会根据这些行程啊，有的时候有的节目是一天介绍其中有旅游的一天，有的时候是1到2天，根据我们旅游的体验和内容吧，那个会有一些集成哈。那简单的旅游的线路是这样的啊，我们是27号出行的第一天，我们家是一路从安省向西南部开到了安省的这个和美国的交界。那么这个小城叫温莎啊，温莎。那么其实美国和加拿大交界有主要在安省这边有两个口岸，那么一个是温莎的口岸，一个是布法罗和大瀑布的口岸。那我们出行的时候选的是更加偏西的这个温莎和底特律口岸，回程的时候选的是布法罗和大瀑布口岸啊，所以我们从温莎出境到了底特律，出境的时候还相对比较顺利。对，然后从底特律又向西开到了一个小城叫安娜堡。为什么开到安娜堡呢？因为它就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所在地。所以我们是在第二天的时候参观了密歇根大学和它的三个非常经典的博物馆。然后呢我们再向东南拐，那么最后就拐回到了从底特律向这个正南方向下行的一个就是要途经一个小城叫托莱多。托莱多这个小城呢大家很少驻足，那我在很多的旅游的这个路书上都没有看到过，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不大的小城，但由于奥斯卡同学特殊的这个爱好啊，我们就打卡了到美国第一家动物园托莱多动物园啊，后面会有详细的介绍，这个动物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然后呢我们经过托莱多动物园再往南开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俄亥俄的首府叫哥伦布。哥伦布呢是一个挺大的城市啊，因为它有俄亥俄州立大学啊，还有很多美国银行的中台啊，所以还有很多这个比较大的美国企业啊，所以这个在哥伦布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以前的嘉宾大家还记不记得叫江教授啊，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那么江教授请我们一家吃了一顿中餐啊，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三天呢，我们和江教授啊以及他的太太胡教授的全家，他们家是3个宝贝啊，我们所以是4个大人带着5个孩子游览了哥伦布动物园啊。那么游览完了之后晚上呢跟我的堂弟也在哥伦布工作，堂弟全家一起吃了一顿川菜。那么第四天我们又在江教授全家的带领下啊，深入的参观了俄亥俄州立大学。那么中午在他们的这个教工咖啡吃过饭之后呢，我们就正好这一天是周日，我们就赶紧启程又开2个小时到了辛辛那提的东北边的一个卫星城，就类似列治文山这种卫星城叫梅森。我高中的闺蜜 就住在梅森啊，所以我们赶在周日去他们家，就是为了能够好好的唠唠嗑。那么31号了，这时候就到了7月份的最后一天，31号周五，周一是我们出行的第5天啊。我带着闺蜜家的小朋友啊，还有我们家的小朋友一起参观了第二个动物园辛辛那提动物园。那么第六天就8月1号，我们又稍微往北折回来一点啊，到了一个小城叫戴顿。戴顿呢有美国国家的空军博物馆啊，我们去参观了空军博物馆，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的天哪，太累了。然后到了8月2号第7天，然后又带着闺蜜家的小朋友啊，我们又往西开，去了印第安纳州的儿童博物馆。印第安纳州的儿童博物馆非常非常的有名。哎，不好意思，非常非常的有名，因为它规模特别特别的大，很适合小朋友啊。玩了一整天，晚上我们回到了梅森，我们两家人在中餐馆聚了个餐，然后夜游了辛辛那提啊。第8天是8月3号，我们从这个我的好朋友家就出发了。那么我们经过了 一路再往南，然后经过了科宾这个城市。科宾这不是个城市，这个小镇，它是肯塔基的一个小镇。但这个小镇比较有意思，它有一家这个餐厅吧，叫桑德斯餐厅呢，其实大家在网上搜一下，那它是以这个 KFC 肯德基博物馆而闻名的，也就是说这是第一家肯德基的餐厅啊，就是桑德斯上校开的第一家肯德基的餐厅。那么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了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哈啊。那么第9天我们从查塔努哈出发，赶紧驱车啊，4个小时疯狂的开，然后到了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呢，我们当天就看了佐治亚海洋馆，非常非常好的一家海洋馆。实际上佐治亚海洋馆就是我们此次出行的最终的 destination， 就最早我们规划这趟旅游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去亚特兰大看这个水族馆啊。但是呢，至于怎么去，是坐飞机去还是开车去啊，展开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最终觉得要开车去。于是佐治亚海洋馆就成为了这一路所有景点当中，虽然说它是个高光时刻，但是从无论是从旅游的数量啊，还驻足的时间啊，就是驻足的时间都不是，就是好像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哈。但是确实它体验是非常美妙的。从佐治亚海洋馆出来呢，旁边就是可口可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又参观了可口可乐世界。可口可乐世界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稍后给大家讲。那么接下来的第10天我们还在亚特兰大啊，住在了大洋的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家。对，然后我们第10天在他好朋友的陪同，就他好朋友现在在微软工作，是个工程师。对，因为他们可以这个work at home， 就是 work from home， 他可以在家工作，所以当天我们就摸鱼了一下，一起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啊，以及他们两口子毕业的大学叫 Emory 大学啊，有南方小哈佛之称的 Emory 大学参观了一下啊。第11天我们又去了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啊，看完动物园之后呢，晚上我们就跟他们家告别之后开到了南卡罗来纳。第12天我们又奋力的从南卡赶紧开到了北卡，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对，北卡罗来纳州呢，我们是住在了罗利我研究生导师家。罗利这个城市呢有2所大学，那一所大学是杜克大学，就是我堂妹夫毕业的大学。那么另一所大学呢是北卡教堂山分校，是我堂妹毕业的学校啊。所以我们在到达罗利的当天，先去了杜克大学和他最著名的杜克花园和杜克教堂，然后再转过来那一天呢，我们去了教堂山分校啊，分别看了一下这两个大学。那因为8月8号就是第13天是个周二，结果我就没想到啊，原来周二什么都不开，餐厅啊什么还有很多博物馆都是休息的啊，所以当天我们主要是在调整啊，晚上去了一下教堂山分校逛了逛。在第14天就是8月9号，我们一早很早就出发，8点啊，这是我们出发最早的一天啊，1点钟到了华盛顿。 到了华盛顿，到了 Capital One， 就是核心区，我们就赶紧去，真的是拉链式的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啊，那天实在是太累了，我妈妈在整个全程当中都没有叫累，就只有那一天说实在是太累了。然后8月10号的第15天，我们参观了国会山、国会山图书馆以及林肯纪念堂。那么第16天8月11号我们又参观了华盛顿动物园。然后参观完动物园，我们下午4点钟然后又开了四个小时，差不多晚上八点多到了匹兹堡。那么到了匹兹堡的第二天，就是8月12号第17天啊，我们先坐了一个缆车上山参观了一下，然后呢就去了著名的卡耐基博物馆。如果从整个馆藏的情况、设计的情况、体验上来讲，我觉得卡耐基博物馆是最好的一个啊，确实是好戏压轴哈。然后呢，参观完卡耐基博物馆，五点钟闭馆的时候，我的高中的后座，现在是卡耐基大学的博士后，机器人专业的博士后，这个季博士，然后季博士就来接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参观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去参观了，就像那个大白的那个电影里演的那种，就是机器人的那种实验室，哦，真的是，我就没有想到，哇，原来这电影取材的这个实验室真的是那样的，太 amazing 了，我觉得实在是。对，然后我们参观完了实验室，他带着我们去吃了一顿当地的美式的这个西餐啊，蛮好吃的，就是在这儿奥斯卡吃到了他心心念念的 mahi mahi。 然后在第18天8月13号，我们从匹兹堡一路向北到了伊利啊，伊利是伊利湖边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在湖边坐了40多分钟，感受了一下湖边的风光，然后呢我们就再向东开啊，沿着湖向东开到了布法罗，然后入境回到了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住在了大瀑布啊。当天晚上我们居然还又步行出去逛了将近两个小时，我的天哪，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我没想到我们是赶上了一个长周末，大家都出行了，你在路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老爷车和鳞次栉比的人群，我的天，实在是太多人了啊！然后简单的看了一下大瀑布的夜景。然后第19天啊，我们一早去乘船坐了这个去参观了这个尼亚加拉的三个瀑布，马蹄瀑布、新娘瀑布、美国瀑布。对，然后这个在小珍珠来看，小珍珠认为坐船是这一次19天旅游里最好的一个体验。天哪，只需要两个小时，你早说呀，我们开了将近20天，最后这个句号是让他感觉最开心的。好吧，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美国出行大概的一个情况哈，好，花了二十多分钟才介绍了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母亲差不多在到这个亚特兰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到亚特兰大的时候已经是第9天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悠悠，你不是跟我说我们这次旅游就是7到10天就可以回家了吗？怎么这都第9天了，我们才刚到达这回旅行的最南端，就是这是一个这个环线嘛，我们开的是一个不走回头路的环线。他说你怎么才刚到最南端，已经9天了。对，他说你把我给骗了，我这快70的老太太，我哪玩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真的还不错，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秉承了劳逸结合，因为好在有几个朋友家可以打尖儿，所以实际上在几个朋友家，如果我妈妈觉得她对，特别是像动物园这种需要在户外高温户外下旅游的，那她就不参加了，就直接在朋友家刷剧啊。所以其实还是挺，就是基本上做到了劳逸结合，也基本上让她能够休息。那比如说像儿童博物馆那天，奥斯卡就完全不感兴趣，她也是留在了朋友家，自己在发朋友圈，在写这个游记啊。所以实际上可以说是松紧搭配的比较好吧。那么大概我们此次出行就是这样啊。最后感谢一下我们这次出行的这个老司机大洋同志，太辛苦了啊。其实 road trip 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机，如果是全程一个人开真的是太辛苦了。好吧，这个悠悠还要继续努力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悠悠。